好，我们一起翻到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二章。新约路加福音第二章，好，我们一起从第一节，我们一起读到第十四节。啊，第一节一起读到第十四节哈。好，我们一起来读哈。当那些日子，凯撒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调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堆天兵天使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哈。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让你的教会真的是充满了你自己的荣耀。主耶稣，因为你是一位荣耀的救主，主啊，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你，主啊，也让我们更深的来经历你，主啊，也让我们更深的能够在你里边得着一切的你的丰富，是吧？谢谢你，奉主的名祷告， Amen。 我想我取这个题目的时候是讲到一个主耶稣是一位卑微的主哈，但是同时我最近一直在思想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觉得这件重要的事情关乎着我觉得每一个基督徒，也关乎着一些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些基督徒们，我们所组成的教会，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学观。那么在上个星期在查经的时候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哈，有一个弟兄就问了一个问题，就是有个姐妹哈，就是为什么基督教有那么多的这个派别。当时呢我就在想这个问题哈，后来呢洪波弟兄有一个很好的回答，他说哈，其实我们都坚信这本圣经的真理，但是很多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全面的来认识这位神。所以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我们所传讲的信息，或者我们生命中所彰显出来这位荣耀的救主，实际上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像一个瞎子在摸象一样。所以很多的弟兄姐妹说，哎呀，这位神是充满了慈爱的。那有些基督徒说，这位神是充满了圣洁的，这位是充满了公义的，或者有很多的基督徒说，这位神是一位卑微的救主。但是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觉得，这位神是复活的，是荣耀的，是全能的。所以当我们在了解认识这位主的时候，你会发现整本圣经所启示出来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信息。当我们来认识这位主的，我们需要一个更全面的来认识。所以当我们今天谈到这位卑微的主的时候，我们同时的也要想到这位主是从死里复活的，他也是荣耀的君王。当我们在想到教会应该是什么样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教会，特别是中国的大陆的教会，我觉得我们多年在苦难里边，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不吃苦就不属灵，我们需要有一个更深的更全面的一个对主的认识。我记得上个星期在查经的时候我就分享，我说很多黑人的教会哈，你一进去哈，牧师讲一句话哈，底下的弟兄姐妹就在那阿们哈利路亚，然后好几个姐妹就站起来了，你知道，哎呀，牧师你今天讲的真好。 哇，底下那个司琴在那哇就开始弹，整个人就大家都开始唱了，整个一场聚会整个弄下来四五个小时，哇，每一个人出去的时候满身臭汗的，哇，那个兴奋的，他觉得星期天是他最享受的日子，那是与主最美好的一个会面的时候，所以星期天对他们来说简直是太宝贵了。他们的文化就变成一个星期天要把最好的衣服穿上，要有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或者是面貌来到主的圣殿里边来朝见他。特别是一些文化里边，他们觉得自己的家里边破一点都没关系，但是他们大家一定要用最多的钱来建造一个最华美的一个教堂，他觉得那个才是荣耀神的。可是很多的基督徒，中国的基督徒不这么认为，中国的基督徒觉得教堂如果太华美的话，那太注重外在了。这个不见得是对错的问题，而是说我们在对主的认识里边需要有一个更全面的一个认识。所以当我们在谈卑微的主的时候，那只是主生命中的某一个方面，这位主同时也是荣耀的，同时也是充满了一切的祝福的。所以当我们常常在思想教会应该是什么样，基督徒应该是什么样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全球性的眼光来看神的教会是充满了丰富的。前两天我在看一个，在网上看一个教会的崇拜，哇，那你进去以后，大家可能我们很多大陆基督徒可能都进不去，那里边所有的弟兄姐妹头发都是染的，牧师一上去头发也是染的，然后也没有穿西装，哇，穿的那个样子像歌星一样，整个的教会充满了活力，他们的平均的岁数是24岁。你进去以后，那些年轻人，你让他坐在那边非常严肃认真是很难的。哦，那个教会里边充满了神的荣耀，充满了活力。所以我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观念需要有一个更深的一个改变。神是喜乐的，神是丰富的，神是富足的，神是得胜的。这个也需要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来表现出来，教会是充满了神的荣耀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应该彰显出这位复活的主的能力大能，彰显出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的丰富，他的全能。如果大家只是觉得流眼泪的时候，哎呀，越穷的不行的时候才是属灵，我觉得我们可能还不够全面。所以当我们今天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主的卑微，这个是在第一个圣诞节，这是人类的第一个圣诞节。当我们今天看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的彩灯，我们看到很多的长青树，我们看到很多的礼物，很多的 party， 对不对？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充满了美丽的东西，但是在第一个圣诞节里边什么都没有。耶稣基督这位上帝的儿子，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君王，当他来到地上做人的时候，他是降生在一个马槽里边。所以当天使告诉这些牧羊的人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去，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边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他说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在第十二节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所以在第一个圣诞节里边，这位荣耀的君王来到地上的时候有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就是有一个婴孩他包着布躺在马槽里边，这个是他给这个世界的第一个记号。也是借着这个记号，我相信神他生命里面很重要的真理今天要启示在我们中间。我们没有人可能想象得到，在这2000年人类的历史里边，这位卧在马槽里边的婴孩对整个世界带来了完全的改变。我前两天读一篇文章，这个文章说有一个人生在马槽里边，他的一生里面从来没有写过一本书，他也没有任何的学位，他也从来没有发生过 发动过一场革命，他所行走的地方从来没有超过他住的地方200里。但是这个人，他带给世界的影响力超过所有的君王，超过所有的思想家，超过所有的科学家，超过所有的军事家，超过所有的教育家，带给这个世界最根本的一个改变。人类的历史是因着耶稣基督的降生分成公元前和公元后。今天多少的绘画，多少的音乐，多少的文学作品，多少的讲道，都是围绕着这一位。那么耶稣基督到底是谁？这位生在马槽里边的婴孩到底是谁？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吗？所以当我们看到他带给世界的影响力的时候，我们在圣经里边明白，这位降生在马槽里边的婴孩，就是旧约里边圣经所预言的那一位弥赛亚。所以当我们看到创世纪第3章第15节的时候，他是一位那位女人的后裔，要彻底的击败撒旦的那位女人的后裔。当我们看到创世纪第22章18节的时候，他是亚伯拉罕的那位后裔，那是带给全人类祝福的那位后裔。当我们看到以赛亚第7章第14节的时候，他是那位童女怀孕生子的那一位神的儿子以马内利。当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第9章第6节到第7节的时候，他是那位完全的神，也是那位完全的人。当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第53章的时候，那里非常清楚地描写到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所以为什么主耶稣可以带给全人类这么深的改变？因为他是神，所以他带给全人类最深的一个改变。但是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主耶稣他的降卑对整个人类的改变。当我们看到主耶稣对人类的改变的时候，我们在经文里边看到，他不仅是对这个世界、对人类、对我们今天的历史所带来的改变。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罗马书。圣经罗马书我们来看圣经的对不起，在哥林多的哥林多前书对不起，我这换了一本圣经。我就给大家说这段经文哈。主耶稣在3段圣经里边，保罗讲到的第1段圣经就是主耶稣借着死败坏了所有掌死权的，这个是一个最深的一个改变。就是主耶稣带给我们的改变，不仅是对人类历史的， 不仅是对我们的生命的，主耶稣带给人类的改变是他在灵界里边一个永恒的一个最深的一个改变，就是他借着死借着复活在灵界里边永远的败坏了死权，永远的击败了撒旦，永远的除去了死亡的咒诅，这个是对整个人类一个最深的一个改变。同时主耶稣也借着死废去了所有的咒诅，这个是最生命里面最深的改变。当我们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当主耶稣因着他的流血舍命，天地万物要在耶稣基督里边重新的同归于一，归在耶稣基督的面前。然后在罗马书我们又看到保罗在那里说，万妻必向神跪拜，万口必向他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所以当我们来看到耶稣基督的对这个世界的改变呢，可以说我们受造物的每一个人每一个部分每一个方面都在耶稣基督里边永远的被改变，灵界包括死亡阴间的权势也永远的被改变了。所以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用什么来改变，这里边写的很清楚，耶稣基督是借着他的降卑，借着他的受死，借着他的流血，带给整个人类带给整个历史受造物所有的改变。所以当我们看主耶稣带给人类的改变的时候，你会发现主耶稣不是用暴力，不是用武力，也不是用战争，不是用所有外在的东西来带给这个世界改变。主耶稣是用他的降卑，用他的受死，用他的流血，用他的舍身来败坏了所有的罪恶的权势，所有撒旦的权势，给我们带来了永生。那我们今天再翻到这个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们来看这段经文里边主耶稣更深的要对我们生命里边的一个改变。当主耶稣降生在这个世界里边的时候，他有一个马槽上的记号，特别是天使在这里说有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就是马槽，而马槽所代表的就是卑微、降卑、舍己，而这个记号也成为了主耶稣生命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他借着这个改变人类的历史，也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记号的时候，首先我们想到主耶稣的这个记号到底代表什么。我们翻到加拉太书的第二章，新约加拉太书第二章我们看一下第二十章的第二十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在这里边我们看到主耶稣的这个记号，在他的生命里边第一个记号就是一个爱的记号。当我们来思想主耶稣没有用武力，也没有用他的权势，也没有用任何的战争革命来改变这个世界的时候，那我们要问，当然主耶稣是神，他行了非常多的神迹，他讲的话，他的生命给我们完全的改变。但是我们也同样要来说，今天改变这个世界的，当然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神的灵住在我们生命里边， 但是今天我们要来思想一件事，就是主耶稣用什么东西来改变这个世界，改变我们。所以保罗在这里哈，他讲到第一件事情就是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就是主耶稣的记号，第一个记号，主耶稣改变这个世界的第一件事情是爱。我觉得这件事情在我的生命里边是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改变。我自认为我自己是一个没有什么爱的人哈，从小弹钢琴，我只想到的就是我自己能够越弹越好，越来越出名，很少想到去爱别人。所以在我的生命里边充满了很多的竞争，充满了很多的生命里边的这些与别人的这些不和睦的东西。所以我基本上我觉得我的生命就像雅各一样，我天生下来就是想抓东西，把所有的东西抓到我生命里边来。这个是我们生命里边，我想也是很多生命里边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所以当我们生命里边没有爱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生命里边就很喜欢争，很喜欢抢，很喜欢夺，很喜欢跟别人比，而且我们的生命很公义。所以我是自认为很多的牧师讲道哈，我觉得他们是非常公义的。所以当你听完了以后，你会发现人变得越来越公义。这个公义的人呢，常常呢就喜欢骂人的，你知道吗？但是呢，主耶稣的这一个记号，第一件事情就是他的生命里边的第一个记号改变我们的是爱。当我们的生命里边有爱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突然不再会争了，你突然不再会抢了，你突然不再会去比了，你开始喜欢给了。其实一个人喜欢给，绝对不在乎说他的生命里边有很多东西。我看到很多人很富有的，其实生命里边不太会给的。一个人会给，不是因为他拥有许多东西，一个人会给是因为他生命里边有爱。你看像我对我儿子，哎，我是永远他有求必应的，因为心里边充满了爱，每一次看见他的时候，哇，心里边充满了喜乐。这种的丰富是我们生命里边需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当保罗他看到耶稣基督的降生，他看到耶稣基督为他死的时候，他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这位神他是充满爱的神。所以这个印记进到了我们生命里边来，我相信我们的生命里边会成为一个丰富的一个生命。如果今天每一个弟兄姐妹生命里边是充满爱的生命，我相信我们就自然的会成为一个分享的一个生命，我们也自然的会成为一个去关心别人的生命，我们也自然的会成为一个饶恕的或者是给的生命。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印记我相信是我们生命里边非常需要的，就是一个爱的印记。前两天我这个教学生的时候，我觉得有的时候觉得教的实在很辛苦呢。结果呢，这个学生呢，这个收完钱以后，好，给我一个礼物，一个卡片。是什么卡片呢？他知道我喜欢喝这个 Starbucks 这个咖啡哈，好，送一个卡片，送一个卡 ，gift 卡。结果我拿这张卡的时候，我就觉得心里边非常受感动，你知道吗？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个不仅是我和他是一个，我教了他，他付学费。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突然发现这个里边有一个不同的一种生命，就是人和人之间，除了工作的关系，除了应得的东西，你还有一个更多的一种东西。或者我们说夫妻之间，我们除了夫妻之间，很多的时候老夫老妻，很多时候是一种义务。 但是除了这些东西，或者我们和自己的父母之间，我们除了我们孝顺他的义务之外，我们还有一种更深的东西，这种东西我觉得就是爱。当你有爱的时候，当你去给的时候，那个里边有一种喜乐，有一种恩典，这是一种非常美好的东西。我们才会有爱，才会有关心，才会有饶恕，这个是今天很需要的。第二个印记，保罗在这里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觉得神的第二个印记就是主耶稣的降卑，主耶稣的舍己，把我们从一个生命的状态里边能够拯救出来。这个生命的状态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一个最深的一个生命的状态，这个状态就是一个自我中心的状态。我想没有一个人是不为自己而活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为自己而活的。这种的状态是一个神要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一个更深的一个做工。我想即使哈，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以后，神的这个舍己的这个生命要在我们生命里边有个更深的一个改变，才能够让我们从一个自我中心的生命里边能够被改变出来。第一个特征是爱的特征，第二个特征就是一个不再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一种生命的特征，而是一个舍己的特征。当我在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特别想到保罗为什么在这里想到他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没有讲到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命。我在想这个问题，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保罗说主耶稣他是爱我为我舍命，他为什么说为我舍己呢？其实我正在想的一件事情哈，就是其实舍命哈，是世界上还是有不少人可以舍命的。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舍命的，你知道吗？我记得我嫂子就曾经讲过一个见证哈，她那时候爱钱爱到一个程度哈，她没有信主之前，她爱到一个程度哈，她说哈，有人问她，她说你有一个保险箱，那里面全是你的美钞、钻石、劳力士手表、金条。他说现在船要沉了，你到底是要你自己还是要那个保险箱？他毫不犹豫回答，我宁死不屈，我要抱着他一起沉到海底。你知道他爱钱就是爱到这种程度。我觉得我们很多的人，我们可以，你说如果中国的历史我们也知道，为了革命事业哈，我们也可以舍命的，对不对？为了一个主义或者为了钱，很多的人为了儿女，我们为了房子或者为了成就哈，有些女的为了美丽，当她美丽不在的时候，她就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哈，或者是为了名誉，这些东西，我想我们可能为了这些东西可能会舍命的。但是在这里边神讲了一个更难的一个东西，就是舍命可能还容易，但是舍己是更难的。就是一个人能够把自己那个舍掉，那是一个更难的一件事情。什么叫做舍己？那舍己呢，其实就是一个把自己献上为活祭，没有自己，你成为一个神的一个器皿。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对我们的生命里边的要求是更重要的。所以很多的基督徒的书哈，你会发现很多的讲座，很多现在的很多的神学都是讲到你要爱你自己。当你爱你自己的时候，你才会能够有一个健康的一个自我。如果你不能够爱你自己，你就没有办法去爱别人。所以叫做爱人如己。但是我自己觉得哈，一个人的健康的形象不是因为你爱你自己而有的，一个人健康的形象是因为 我们的形象不健康是因为我们在罪里边堕落的，所以我们的形象，自我的形象是不健康的。所以这个形象必须是重新的回到基督里边来建立这个自我的形象。只有在基督里边你才能够找到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当基督的灵充满我们的时候，当基督的喜乐充满我们的时候，当基督的生命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那种属天的喜乐、属天的满足、属天的那种荣耀，而不是守住我们那个旧的那个自我。我们必须放掉那个自我，然后在基督里边能够找回一个新的一个自我，那个是神要在基督里边赐给我们的。所以当我们的一生能够放掉那个自我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命里边进入到一个新的一个丰富的状态里边。有很多的人讲，我们的一生之所以痛苦的原因，所有的痛苦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己，而不是因为我们外在的一些环境。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你要想想，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我们今天所在的一个环境，比我们以前不知道好过多少倍了。但是我们是不是比以前更快乐？我看不一定，对不对？我们是不是没有烦恼了？我们还是有很多的烦恼。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那个己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还是在那里。除非我们放掉我们这个自己，我们在基督里边能够得到一个新的一个自己，那个己充满我们，那个基督的生命充满我们，我们找到在基督里边那个新的满足、新的喜乐。好，我们再来看下边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的第八节，新约的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八节。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八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哈。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主耶稣的第二个特征，就是你要得到在基督里边的丰盛，第一件事情是让基督的爱来充满你，第二件事情，你必须放掉在亚当里边的那个老我。当你什么时候放掉在亚当里边的老我，你就得到在基督里边一个更深的、更丰富的一个自我。很多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的难处就是我们紧抓住那个在亚当里边的东西不放，所以你没有办法得到在基督里边那个从天上来的一个更大的喜乐、更满足的一个自我、一个更超越的一个自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所以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进入到那种丰盛、那种荣耀里边去，我觉得我们是紧抓住那个旧的东西不放。所以主耶稣在圣经里面讲的一个很重要，他说那个旧的皮带是没有办法装新酒的，除非你的皮带是要改变的。我们的很多的观念，我们如果抓住我们旧造的那个东西不放，你没有办法经历耶稣基督那个丰盛的爱，你也没有办法经历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个丰盛的神要赏赐的那个荣耀的那个生命。你必须要放掉，这就是舍己。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哈，舍己是一个苦哈哈的一个东西，舍己是一个，前两天我在看这个北加州这个彼岸特会哈，所有的大陆的传道人，然后呢最后一天晚上是呼召所有的人当传道人，知道吗？哇，那一讲哈，所有的人就在那哭的，哎呀，我就觉得哎呀，这么多的烈士，你知道吗？ 我说传道是一件很喜乐的事情，对不对？传道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传道是把我们旧的东西放掉，进入到一个更荣耀的一个境界里面去。大家不要觉得传道好像你从此以后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一个错误的一个神学。如果我们不能够放掉这个旧的东西，你没有办法经历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个丰盛。耶稣基督来不是要带给我们贫穷，大家一定要明白，耶稣基督来因着他的舍己带给我们一个在亚当里面所失去的那个更丰盛的、更奇妙的、更伟大的、充满荣耀的一个生命，这个就是舍己。弟兄姐妹，我想我们中间的很多人，你可能不知道，不愿意舍掉。如果我们今天大家都100岁了，哎呀，满头的白发，有人是满头白发，有人是满头没发哈，哎呀，满脸的这个皱纹。主说，今天我给你一个新的荣耀的身体，那个身体是充满了上帝的荣耀的，充满了活力的，你愿不愿意放掉旧的？今天我们很多的人就是不愿意放掉旧的，你就没有办法得到那个在基督里边一个更荣耀的从天上来的充满了荣耀的这种生命。今天我们如果不愿意放掉我们心里边在亚当里边所遗传的那些仇恨，那些所有的东西，神的爱就没有办法进到我们生命里边来。当那个爱进到我们生命里边，你会发现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丰富，何等的荣耀。很多的时候，当神的爱充满我的时候，每一天你发现，哎呀，充满了喜乐，看见谁都觉得很可爱。这是一个上天上的一个伟大的一个祝福。我们不是说钱不重要哈，但是当钱捆绑我们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很有钱，但是你心里边很空。每一个人你跟他见面的时候，你都发现这个人想偷我的钱。但是当心里边你放掉这些，神要把一个更深的充满爱、充满荣耀的，并不是说你变穷了，而是那样的一个新的生命放在你里边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富足的一个人。这就是舍己。所以大家不要觉得每一次讲到舍己的时候，大家眼泪就出来了，哎呀完了，我很喜欢吃这个大家就完了，觉得哎呀，我很喜欢吃面条，你看现在要舍己不能吃面条了。不是这样的，舍己是把亚当里边那个旧造的那个东西舍掉，而要迎接一个在基督里边更荣耀的。所以大家都喜欢来美国，对不对？为什么你不去尼泊尔呢？就是我们愿意放掉那个不好的，我们需要迎接一个更好的，对不对？我看大家都，如果不喜欢的话，把大家送到阿富汗去了。我们没人愿意去，为什么？我们没愿意放下好的，去迎接一个不好的。神就是这样的，我们要放掉一个不好的，去迎接一个新的、美妙的、永远的、永恒的。这是神要给我们的，一个充满爱的、充满荣耀的生命。所以你在这里也看到腓立比书里边讲到，他说一个神，耶稣基督在这，他说他与神是同等的，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盗，反倒希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在这里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这个什么原则呢？就是在基督里边，你越是顺从神在你生命里边的安排，越是进到神的心意里边去，你会发现神越是把更多的荣耀、更多的全能、更多的祝福赏赐给你。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 也许这个律是我们很不容易接受的，但是在圣经里边你会发现很多这样的例子。当亚伯拉罕和罗德相争的时候，罗德一看整个的平原充满了祝福，他就选择了那个平原，然后亚伯拉罕就选了沙漠的地带。但是神马上对亚伯拉罕说，所有的这个权地都是你的。所以你可以发现顺从神的旨意所带来的是一个永远的一个祝福。很多的时候当我们讲到顺从神的旨意的时候，哎呀，我们就觉得真是苦啊。我以前这个在亚特兰大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哈，就说，哎呀，我一想到要做传道人我浑身出冷汗，两手发抖，哎呀，膝盖也在那抖，我就想到我要把我的房子从此就没有了，然后我要提着两个手提箱从此走上了流浪的生活。你会发现不是这样的。在圣经里边，当主耶稣按照天父的旨意顺从，为了拯救整个人类，他死在十字架上，他降卑的时候，天父说把他的名升为至高的名，超乎万有的名，万妻要跪拜，万口要承认。所以大家要明白一件事情，什么是真正的祝福，什么是属天的祝福。顺从耶稣基督，走在他的旨意里边，那个是永远的祝福，那个不仅是今天的祝福，那个是要带来永恒的一个果效的祝福。所以顺从神是最上算的。所以大家要明白，真正的高升是因着顺从神，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所谓的降卑，是在顺从神的旨意里边，你顺从在他的旨意里边，神就把更丰富的、更荣耀的、永恒的祝福加在你的身上，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哥林多后书八章第九节，好，哥林多后书八章第九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这里边啊，讲到一个新的一个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印记，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因着顺从主，你会发现神有一个更高的一个提升，我们的生命也许提升了，我们在神面前的能力也许提升了，我们在神面前的作用提升了，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可能提升了。但是在这里边神又讲到一个新的一个律，就是当你愿意让你的生命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的时候，让很多的人因着你的生命里边的给而成为丰富的时候，神要把更多的丰富要加在你的身上，这个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本来是丰富的，他为我们成了贫穷，好让我们因着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想一件事情哈，就是我们今天是贫穷的还是富足的？我们因着主的贫穷，我们是不是今天仍然是贫穷的，还是我们应该是富足的？而我们也像主一样，我们把我们的富足也拿出去，让更多的人经历在基督里边的富足。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督徒的印记。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心可能是贫穷的，我们的灵里边也是贫穷的，虽然我们可能不像那么贫穷，但是今天我觉得神要借着这件事情让我们在他里边经历一个新的一个生命上的一个富足。
好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祝福。
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个马槽里面的记号的时候，
我觉得愿今天的这个记号成为我们一生的一个新的一个开始，让这个教会从一个旧的一种东西里边能够脱离出来，让我们进入到神的一个祝福、神的一个荣耀里边去。
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很多我们自以为可能重要的或者是对的东西可能不那么全面。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从这种东西中间走出来，我们没有办法进入到神一个更深的、一个更美的一个祝福里边。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办法经历到神的丰富，你会发现这个教会好像在属灵里边，在各样的生命里边一直落在一个贫穷的光景里边，而我们的心也是落在一种贫穷的光景里边。虽然我们不那么贫穷，但是我们的灵、我们的心好像我们的生命是一种非常贫穷的状态。
我觉得基督的身体、神的儿女应该是丰富的，应该是荣耀的，应该是充满能力的。我们如果在这里边经历神的丰富，我想这个教会有一天可能是不一样的，它是充满喜乐的、充满活力的、充满了年轻的、充满了上帝的荣耀。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你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做一个新的工作，主啊，让我们成为一群充满了你的丰富、充满了你的荣耀、充满了你的祝福的一群人，主啊，好让我们知道，主啊，因着你的贫穷，你带给我们的是祝福，主啊，因着你的降卑，主啊，你带给我们的是高升，主啊，因着你的舍己，你要带给我们在基督里边一切的丰富，主啊，让我们从一个贫穷，主啊，让我们从一个错误的心态里边，主啊，能够被拯救出来，主啊，让我们的每一天成为在基督里边喜乐满足的一个生命，主啊，让我们的生命是不同的，主啊，让世人看到我们的时候，主啊，你的喜乐在我们里边是满足的，主啊，让我们的生命不再是在贫穷，好像是在更加的一个灰暗的生命里边，主耶稣，你拯救我们，你拯救我们脱离错误的一些观念，主啊，你拯救我们进到在你丰富的荣耀里边去，主啊，谢谢你，我们要求你帮助这个教会充满了活力，主啊，充满了在你里边的喜乐和得胜，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